想拥有更好的财务管理技巧，想要学会更有效的预算编列，让辛苦赚的钱更有效的运用吗？财富力金融素养十堂课第二堂预算编列即将在5月9日开跑咯。 Cosmo 将带你进入了解如何有效规划你的财务，让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的价值。这不仅仅是一堂课，更是你人生财富的加速器。快来加入我们，别错过提升金融素养的绝佳机会。点击本期节目资讯栏，了解更多课程内容和报名详情。你是否有个买房收租的梦想，却不知道怎么开始呢？3月23、3月24，第二届包租公特训班，短短2天的时间，带你一次学完所有买房收租的必备知识。从如何挑选物件开始，到谈判议价、房屋贷款、室内装潢、招租管理、出售，多位房产教练轮番上阵。总计16小时，浓缩最核心的关键内容。不管你是有房地产经验的人，还是没有接触过的小白，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买房收租的基础，开始执行自己的买房收租计划。报名资讯都在本集节目栏资讯，现在就加入我们吧，开启你的买房收租之旅。大家好，所以现在开始直播了吗？
对，现在开始
直播。好了，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就是要这么的自然。好了，我们今天来聊聊什么呢？买房收租的旅途上，总是有一些辛酸血泪史，然后有一些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来解密一些啊，然后同时呢，可能也聊聊这一路上大概已经将近快20年了吧？应该从26岁开始就陆陆续续有接触到有关房地产。所以这将近快要18、19年，快要20年了，就是的时间，发生了蛮多事情的，那看看，当然我比较喜欢，就是大家可以用提问的啦，我们同时除了 Podcast 以外，我们也同时有在做直播，所以我也很期盼直播的朋友们呢，也能够提供很多在买房收租上面的疑问，那我比较喜欢用 QA 的方式，直接用对答，都很好，那当然如果线上暂时没有朋友 QA， 那我就自己分享我自己的啊，或者是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那个问问有没有什么要就是问问 Cosmo 教练的啊，我们自诩成为自己是教练啊，教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直要教对错，好不好？我们还是期望能够用陪伴的角度，大家用讨论的然后不是只要追求答案，而是我们能够越来越成熟，然后用你最适合的方式，最适合的管道，让你的投资理财能够越来越就是可以稳健的获利啊。那当然除了稳健获利，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高报酬的出现不过我还是鼓励先能够往稳健的获利开始我相信这个比较能够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一点。好了那老实说呢今天呢啥都没准备，就是来聊天的就是这么直白。好，所以呢从我们这一条路上来讲呢，我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回想好了啦，就是讲，因为今天在直播这个粉丝页里面我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直播啦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我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实说，在我还在台积电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在业余时间就有跟朋友碰面在聊各种创业的可能性。对啊，那时候其实对创业比较憧憬，对房地产还不懂顶多就是看了什么富爸爸穷爸爸的书，然后里面有写了什么他买房收租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之类的。对啊，但一样啊，就是你知道没有人带进这个世界，你根本就进不去嘛，我到底怎么开始？
你还记得那本书在讲什么吗？你还记得那本书？
当然记得啊，反正就是比较两个爸爸的观念嘛，那这两个爸爸的观念他特意把它凸显出来嘛，然后用穷爸爸的观点来凸显富爸爸其实是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往富有的道路上面走当然故事归故事教育意义归教育意义行销归行销如果你要把这一本书拆解成这三个方向去看，它里面是有很多细节可以来讨论的但远了远了，我们再拉回来所以这一本书呢，其实带给我的影响，你说颇大吗？是蛮大的，因为毕竟我觉得什么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是第一次的启蒙， 都还算是蛮重要的，因为它会有一个很深的烙印在记忆里面。我是在大概大学吧，大学的时候看到这一本书的，那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当故事书看，那看完大概就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刚刚回到说我进台积电工作的时候，我也压根没有想到说啊要去买什么房地产，因为重点还是没钱啊，重点没钱，好不好？所以既然没钱，一定想要用小资本创造更大的效益，那就叫创业嘛。所以很多的创业家都是嘛，在车库里面开始，可能资本额刚开始只有3万、5万、10万、20万就开始了。对啊，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啊，就是想了很多无微不微的那个方案，对啊，但都流于纸上谈兵，有点可怜啊，不能讲可怜，有点可惜。对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认为不实做实战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去想想，我刚才在讲嘛，我是在上班的业余时间。对啊，那对于一些科技公司的人来讲，我们那一群出来讨论都嘛在科技公司，那怎么办？大家根本没时间执行啊。所以呢，我记得谈了一年半两年嘛，因为我待台积电大概是两年两个月，就那两年讨论过很多方案，最后都没有执行，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我想说还比我大学差，我大学至少还有去执行一些专案，对啊，还有到商家去做一些访谈，然后谈了一些什么几点卡有的没的。对啊，那出了社会反而谈了两年，然后都没有去执行，然后一样还是时间不够，金钱不够。
后来第一次接触房地产是什么？
第一次接触房地产，你果然会切入要点。对了，果然哦，自己聊都会这样子，所以才会说大家来问问题嘛。好，第一次接触房地产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是我上台北工作。上台北工作那时候压根没有想到说我要投资房地产，是因为那时候拿到台积电的第一批股票，老实说，我永远记得卖在52块。好，现在听说700多块是吗？还是600多块？720，对对对，52块。好，没事没事，20年前的事。好了，那因为手捧了一笔钱，就会想说，那到底我要买车还是要去投资？那时候也很向往买一台车开啊，不然骑着摩托车每天刮风下雨的。那时候刚刚好，我说我的大学同学就来找我，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聊到房地产，我说也好哦，可以哦，来玩玩看吧。那大家就集资一人100万。对啊，那四个人就集资一人100万，然后呢就开始进入这个世界。然后我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哦，原来当时只有好像应该是说我忘记了啦，就是有另外的伙伴，他们其实手上没有100万，他还去借了信贷，然后凑足了这一人100万，然后我们就开打了这个市场。那老实说，第一次接触房地产，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就跟着人家做。就是师傅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我的师傅就是我们的伙伴。对啊，因为他稍微比我提前研究了大概半年一年嘛，至少，对啊，所以他相对有一点经验，所以有很多连坪数都是他教我算的，什么平方米要乘以 0.3025， 然后等于几坪，哇，你看从这么基本的东西开始，我都还记得，在车上，对啊，他一边开车，然后一边在那边问，然后一边在那边抄笔记，对啊，所以我说，基本上第一次接触房地产，真的有很多害怕。
所以后来是买什么？
对啊。那时候就是买房子收租了，那时候就是买分割出租了。
第一次就做分割出租，
对，
这么进阶，
没错。但是是买人家隔好的，因为没有能力隔。在那个年代，你知道，16年前、17年前，甚至18年前，那时候你要找到有一组公办帮你做，老实说不容易，因为那时候的会做所谓的隔套这件事情的公班其实并不多。
什么是隔套租？
隔套出租呢，就是你把一个大空间分割成为小空间。然后呢，再做出租这样的动作，那就叫做隔套啊。只是说这个年代我们想要证明它，哦，正确的证明它就叫分割出租，对，因为分割出租不是只有用在房地产嘛，它有用在旅店啊、格子区啊、停车场啊、百货公司啊，它都是分割出租的概念。
那实际上怎么操作啊？
实际上就真的是要买一个来啊，然后做装潢啊。你是要问什么呢？你要不要问直接一点？
分割出租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哦，因为我们现在线上将近20个朋友。
OK， 分割出租的商业模式最重要的就是你会精算，我们基本上有所谓的成本，那我们的成本就是房贷的利息，以及呢我们装潢的那些成本，然后你要想办法控管这些成本的同时，要能够把出租的租金扣掉这些成本之后，我们有获利，就这么简单而已。
有点复杂，
这样还有点复杂。
有你上次跟我讲那一套，
哪一套？对啊，
一个月房贷多少钱啊？哦，
简单来讲呢，就是假设我们今天买一间1000万的房子，然后贷款800万，800万呢，如果我一个月的本利摊20年本利摊的话，我大概一个月要还4万块。那假如呢，我把这个30坪的房子去做一些分割， 哦，出租了之后呢，我的租金可以有六万块或七万块，那我扣掉这四万块，那是不是等于我每个月啊，还有多少？我还有两到三万，但实际上我赚的是不是两到三万？不是的哦，这个只是说我们可以租金大于本利摊。实际上我八百万的利息，假设如果是 2.5%， 我抓高一点总可以吧？哦，如果是 2.5%， 一年大概就是20万，一个月大概就是16666。所以呢，如果我租金6万块，扣掉16666，我实际上赚的租金的差价，哦，这个差价大概会有42000-43000。所以这大概就是一般我们讲刚出社会的薪水了，或是一个中阶主管可能会领到的薪水了。啊，重点是它是被动收入，对啊，
那
这才是重点。
就这个门槛会不会很高？
这门槛当然高啊，对啊，对一般市井小民啊，包含我当时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高啊。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啊，那个年代当然不用，那个年代进入门槛大概是两三百万，这个年代的进入门槛几乎都要来到四五百万。好啊，当你要花到四五百万的时候，对一般人来讲，你觉得要存一个四五百万是一般人能够白手起家存得下来用短短两三年吗？很难。对，对一般人来讲，好，当然你说高收入的那另外讲，所以
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就可以做，
所以我们集资啊，所以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嘛，我们集资的四百万，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我身上只有一百万的话，哦，五十二块卖掉，只拿到了一百万，好好，大概可以猜得到我几张了。好，所以卖掉一百万，那一百万你觉得？对啊，能干嘛？对啊，那就只能买一间房子来，然后不能做分割出租，然后就直接出租了。那样效益其实非常的低。台湾的租金的投报率普遍偏低。对啊，所以其实如果做整层出租的话，重点都不是为了租金，都是为了价差。对很多买房子的人来讲，
你会不会建议年轻人买房子？
我会建议年轻人第一次买房子要买来出租，而不是买来自住。如果你是年轻族群的话。对啊，因为大家太向往了，因为偶像剧看太多了，都会想要住在美美的房子里面。你想要住在美美的房子里面，你就去租房子就好了。对啊，那个是你负担得起的。但如果你有好不容易有一笔资金，然后现在你看这个年代又有新青钢方案，哦，就是在贷款上面政府给你有很多的优惠这些，那你有机会买下来了，你要不要考虑好好的去做出租，让你滚动的财富可以快一点。而不是哇，买了一间房子之后呢，你的头期款用完了，你的信用记录瑞克也用完了，然后呢，你也没有得到租金效益啊，你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哇，那个效益就偏低非常的多。
那我如果买了房子出租，那我要住哪里？
就去租房子啊。所以刚刚是不是讲，我们直接算，假如我六万扣掉刚刚16666的一个利息，我是不是还有四万多块？那四万多块，我拿其中的1.5万到2万，假如我只有一个人嘛，对啊。1.5万到2万租不错的嘞，哎呀，对吧？你可以真的住忠孝东路上面的，所以你就算这样，你都还有多两万块存下来，对吧？那我还不算这个房子十年的增值，是不是？对啊，所以除了养了这间房子，我可以赚到我原本要付出去的租金，对啊，同时我还能够有存得下钱，同时这个房子还有机会能够增值。
哎，那我是不是分割出租？比如说分割成四间，我自己住一间。
哎，这也是一个方式，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尽量不要跟房客住在一起，因为比较不容易被凹。对啊，就是如果房客知道你住在旁边呢，就是要看你啦，你是哪一类的人啦。如果你是一个很会玩闹的人，那当然你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你可以跟他们变成好朋友，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想被打扰的人，那建议不要住在一起。对啊，然后老实说啦，就基本上还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那你还是有可能会被东凹西凹东凹西凹，那其实不是一件，而且你的生活会备受打扰，他们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就会来敲你的门，哎，房东房东，那灯管坏了。对啊，但就算你住在旁边，他打给你不知道你住哪里，你就会说啊，都这么晚了，你要叫我过去，这太辛苦了吧，稍微挡一下隔天早上再去嘛之类的。对啊，
那如果年轻人要买房的话，我们想给他们四个建议好不好？
天哪，马上考试就对了。好了好了，年轻人买房有四个建议，其实第一个重点还是学习。对，没有知识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都是大的，所以我还是鼓励你先去做一些功课嘛，然后去问一些专家嘛，上一些课都好，不是因为我们做教育训练才叫你去上课，你也可以不要上课啊，这现在 YouTube 都很永红了，你就上网去看很多的影片，至少你做学习嘛，就可以降低你的风险。好，第二个建议，当你学习了之后呢，同时你要想办法能够累积你的资金，或找到你的金主来源，对吧？要不就是你邀你的兄弟姐妹，要不就是你邀你的爸爸妈妈嘛，你可以比较快的进入下一个门槛， 好，比如说假如它的门槛是400万，那你自己存的100万，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从100万变到400万，你要多花4倍的时间，多花3倍的时间，对啊，所以某程度上你的速度是慢的，但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能够累积你的资产，累积你的资金，然后找到你金主，那可以加速，哦，这第二件事情，因为时间是关键啊，建议是时间是关键。为什么？你去想想，你一个25岁就开始拥有一间房子，跟你一个40岁才拥有一间房子的人，哪一个复利的效益比较大？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复利的效益是来自于通膨，好不好？啊，不是因为我们买了什么保险的复利，不是的，而是因为长期下来我们还是会遇到通膨的问题。好，因为金本位制被取消了之后，通膨好像暂时没有办法解决。好，那当然大家都不希望进入通缩啦，老实说进入通缩大家都不会开心。好，所以呢，一个国家它健全的发展的时候，会希望都是微幅的通膨，也不要太夸张，什么通膨每年几百%了，不要。对啊，啊每年2-3%稳健的通膨，哦，那当然都还算 OK。所以你就用 1.02 去乘以10次方，你就会知道哇，你的资产简单来讲会变多少，多大多少倍，哦，这样简单。第二个，哦，是跟那个提前进入门槛也跟时间有关。第三个建议就是你要得要去执行。也就是说，不管你学到什么东西，遇到什么专案，我都会建议你不要只是纸上谈兵。哦，刚稍早前我也讲过嘛，我就花了2年时间纸上谈兵，得到了什么效益？有啦，就打屁聊天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对啊，我还是很怀念那一段打屁聊天的日子，因为没有压力。对啊，执行的就会有压力。所以第三个就是你要得去执行，不管做什么都好，反正就是去执行，累积经验，从做中去学到更进阶的东西，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你要开始从年轻的开始哦，就要练一个能力啊，那个能力就叫整合的能力。这个能力老实说，叫你说去哪里学，我还真的不晓得怎么叫你去哪里学，就啊，
应该是从做中学。
不是，整合这个是需要有人带入门的，也就是说没有人给你这个观念，你还真的不会。对啊，所以最好你能够去有这个，你先有这个概念就好了。你有这个概念呢，你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去挖掘出那样的贵人。人家贵人愿意指点你几句，哇，那整合的力道会差非常的多啊！会整合跟不会整合，大概就是这个世界里面财富的分水岭。
人家多讲一点，
对啊，
讲到财富密码，
没错，财富的分水岭其中一个重点呢，为什么讲整合呢？你就会发现这些所有赚到钱的人，他们都会整合这个能力。如果他不会整合能力，那就叫福报比较多。对啊，哦，因为为什么要整合呢？因为这个年代他已经过了那种就是单一功能或单一技术，哇，就可以赚很多钱的。当然还是有偏少，哦，所以这个年代呢，只要你会去做整合，大部分简单来讲，最具体的就是谁？就是老板们嘛。所以老板们他一定就会整合嘛，他会有很多，他会懂很多领域，懂很多行业别，所以很容易把这些整合起来之后，他就能够赚到钱嘛。又或者一个会做生意的人嘛，他当然好像也是老板，但没关系，哦，就是说会做生意的人他也在做整合嘛。好，又或者是基本上就算做网络行销他也在做整合嘛。好，只是到底他学到了叫一门技术还是叫会整合的能力，这个的分水岭还真的要有人指点，否则你也不太会分。最后你只会学到一些流程的技术，那你以为你在整合，其实不是的。也就是说时代一改变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抽换了，因为整合的能力是你要随时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状况，哦，去做抽换。就因为现在的社会，因为现在的整个的经济局势不一样，你要会抽换，哦，所以这是整合能力很重要的。
会不会是说就是比如像我们讲分割出租好了，就是，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不难，但是你要把它并在一起就很难。
就是如果你只有买一个房子，简单来讲就简单整理一下出租，是不是你只有买房子的能力？
对。
再来呢就是简单处理的能力，啊，然后再来出租的能力，是不是就三个而已？所以你赚的钱就相对比较少。但如果你要做分割出租呢，要会什么？你要买进来的能力，甚至你要会议价的能力，又要谈便宜一点。再来呢，我要能够申请试装的能力，我要能够装修哦，成隔套的能力，我还要能够每一间出租，哦，招租布置管理的能力，你还要会，最后最好还能够想办法让他从中间里面，因为让他有美感，因为让他有智能家电，然后呢提高你的租金，你的投报率会更高。所以随随便便数都会比前一个还来得多的能力啊，你整合的越多啊，当然你赚的获利就会越高，
这样报酬会多几倍
哦。他不能用多几倍来算的，他其实呢，实际上这两个是不同 level 的， 哦，当然你要用几倍来算也可以啦，因为一般我们讲总价投资报酬率如果整成出租的话大概在 1.7% 到 2.2%， 但如果你做所谓的分割出租的话，它总价投资报酬率会来到 5% 到 7% 之间，看在你的哪一个城市去做这件事情，
就多了整合能力你就多赚三四倍。
对，还没有讲完哦，这个叫总价投资报酬率，如果是 ROI 基本上整成住家你顶多一般人讲顶多做到 5-6% 算蛮厉害的了，一般人，对啊，但是如果你是做分割出租的话，它的 ROI 有机会来到 20%、30%、40%， 那就看你的功力了。对啊，
Lisa 说做追到首播也太幸运
了，追到首播耶、感谢感谢、对，
那个朋友可能是看你的短影片看很久
了看短影片看很久了，都觉得 say 好的啊，今天没有 say 好好不好，只有场景 say 好，内容全部都没有 say，
就是平常常进人随便考他
对没错，他竟然昨天连题目都没有给我我也忘记这件事情然后今天就哎、对今天要聊什么，
他没有讲那我就算了那我们有朋友成功、他说他现在有房子可以增贷，他把增贷出来的增贷当做买第二房的头期是可以的吗？
基本上呢，他不叫可不可以，大家很习惯，你知道只要问有没有，可不可以，对不对，那就再问答案。老实说，只要你进入房产的世界或进入投资的世界，千万不要用答案的方式来询问，养成这个习惯，好，这就我刚刚讲，就是说有些能力是要有人点醒的，否则你会一直在某个圈圈里面绕。为什么不要问答案？因为老实说，有很多东西它实际上是没有答案的。在做生意或者做老板的世界里面，永远都是得到了好处跟负担的代价，取得一个平衡点。什么叫得到好处跟负担代价？今天你上班都要迟到了，闯不闯红灯？
会吧。
啊，闯红灯要罚多少？
800。
但你迟到要罚2000，你选哪一个？闯红灯嘛。对啊，对啊。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表达，就是说你自己要学会去衡量。但有些风险我们不要去承担，比如说做这件事情会被抓进去关，比如说贩毒。赚更多不是吗？但他会被抓进去关，那你要不要？哦，那个叫做代价太高的，那你就不要选那一个嘛。好，所以你要先去研究你的风险是什么。比如说做刚刚讲做这件事情，你把房子增贷出来，然后拿去买房，你如果哦，比如说什么被抓到啦，或是被银行问到啦，或是被怎么样啊，那你的风险是什么？你先去了解到底你会承担什么风险，再来去抓这个风险跟你得到的好处之间，你要怎么取舍？对啊 ，OK 嘛，这样是不是比较会成熟的考虑这个问题？
那你刚刚有讲到那个分割出租嘛？
分割出租怎么样？
朋友雨生他说，那五楼带顶加的那种可不可以做？
五楼带顶加那一种可不可以做？又来了，有没有？可不可以？好了，我们先讲，你买了有顶加，顶加会怎么样？你的风险是什么？
顶加会被拆掉啊？
顶加会被拆掉，你要去研究游戏规则。台北市有民国84年之前这一条，新北市没有。所以你要去研究法规，研究风险是什么，然后研究法律上的判例是什么，都可以当做参考，但它永远不是唯一的答案。对啊，所以呢千万不要一直来问教练，你可以去问老师、去问老师啊，那些老师一定会跟你讲天花乱坠，但一定就是答案吗？听听就好。对，所有你学到的东西都当参考好不好，这是为什么我们成为教练的原因，就是我们喜欢陪你讨论各种可能性，好，以及我们把所有的风险尽可能的去收集完，把所有的好处尽可能都收集完。OK， 那回到你自身的状况，因为有些人光一点点风险，他就没办法睡觉了。那真的回去上班就好，当公务员就好，我们鼓励你当公务员就好，好不好？好，所以回来这个顶价的议题，我自己会拉回来，大家不用紧张哈。那个回来顶价的议题，顶价到底能不能？老实说，好，这个我留一个。那个3月23、24，如果你真的感兴趣，那边有一群人会陪你讨论，你可以去听听很多前辈的经验。对啊，一定有失败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
教练，你有、你有办那个、
对啊，3月23、24，记得记下来哈。对啊，现在有两人同行5000块。
你那个留言一下。
包租公特训班，3月23、24，两人同行5000块，剩下最后10组名额了。对啊。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是想要好好教导知识的，但是又不想要让大家落入一个好像我们在钻漏洞，我不想要教你钻漏洞，我想要告诉你做生意的逻辑，又或者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分寸，怎么样做人处事的道理，我觉得比较重要一点。
哎，拉回来
、回来了回来了。对，讲一讲就会讲到身心灵去。好，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人说今天是喝了是不是、
喝了吗？
突然
哎，哈哈，就白开水而已，白开水而已。
下次再帮你准备。
哎、欸， 下次如果准备两瓶，聊的东西会不太一样。对，看是两瓶高粱还是两瓶什么？
今天是我
whisky 啊，
没有带到。
啊、哦，没有带到，好了，没问题，没问题。对对对，第二集我们再来，好不好？
好，拉回来，拉回来。
嗯，啊，
我们刚刚要拉回来讲什么？
拉回来讲完了耶，我们讲顶家的事情啊，就是顶家这件事情，就三月二三二四真的去现场，会有很多经验可以让你听，然后呢让你参考，对啊。但不要把每一个人的经验当成你的答案，千万不要，好不好？
那个报名的连接给我传给我。
对，没问题，没问题。等一下就给线上报名的连接，好不好？好了，还有谁问问题？来，
亚考，
念不出来哦。
Ulan,
麻烦大家请用中文名字好不好？
他说两岸关系的问题，近期适合买房子吗？
哎呀，两岸关系这件事情，来先问你，你有没有移民？你有没有本事能力移民？如果你有本事能力移民，那你才是进入那个世界可以讨论的。如果你是逃不出这一个岛的人。逃不出，我讲这么直白，你就是逃不出这个岛的人。你的经济能力不允许，你没有资源，你也没有任何的技术，你可以移民到其他的国家去。那你讨论这个话题干嘛呢？对啊，你因为你还是要在这个岛嘛。对啊，你有没有买那个房子啊？基本上你都还是要住嘛。对啊，所以你要解决的是你住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打过来，你都是要住的，好不好？好。
那因为我觉得关注你的粉丝可能都有能力移民。
原来是这样，关注我的没有
啦
没有啦，好了，我们先讲愿不愿意好了，不要讲能力好了。
应该都是
原来是这样，好好，我误会了，对不起，失敬失敬。
我们现在现场的二十几个人，好了，资产不知道多少。
对啊，资产加起来，资产加起来几个兆是吗？好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两岸的议题啊，其实老实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有政党因素啦，哦，又或者说有门派因素。我要老实表达，就是说这跟能力有关。如果你解决得了，你可以到那个 level 里面去跟很多这一类的人去做所谓的交流。但是要我告诉你说，因为中共有可能会打过来，所以你就不要买。你会听我的吗？对，你也不会听我的嘛。那假如因为你没有买，十年了，再过个十年，再过个二十年，中共都没有打过来，你要不要骂我？对啊，所以没有必要去做预测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多活在当下？现在你有能力买，你就去买。只是我们用一套逻辑，想办法让自己的效益能够更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做到分割出租，可以租金大于本价等等。你有没有这些能力去做到相对有效的事情？对啊，
对啊，我们明天早餐要吃什么都还不知道。
对啊，想那么远干嘛呢？
哎，教练，有人说，因为你刚刚在讲分割出租的时候说那个利息。然后我们 Gary 就问说，利息不是应该也算在成本里面吗？为什么
利息算在成本里面呢？刚刚是讲本金，你要问的应该是本金算不算在成本里面嘛？本金不算在成本里面。一个叫大家要懂得净利跟净现金流的差别啊，这也是一样，就是很多你看大家做很多投资理财，其实背后还是有一定的财商一定要搞懂啊，要简单的会分关键字叫净利跟净现金流，好不好？有两个关键字。所以净利呢，刚刚讲如果是六万啊，扣掉所谓的16666的所谓的利息，那剩下的呢就是你得到的净利， OK 吗？你可以赚4万多块， OK。 那净现金流是什么？如果你本利摊是4万，然后你租金是6万，6万扣4万，就是你会得到2万的净现金流， OK。 所以基本上呢，净利跟净现金流代表的含义跟它的用途都不太一样。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另外开一堂课，不然参加三月二三二十四也会讲到。我只是告诉大家说，你要先学会做这些的区分。大部分投资理财呢，其实也少了一个能力，就叫区分的能力。所以常常会被一些诈骗集团，会被一些老师带着走，被一些就是网红带着走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没有区分的能力，好吧？
听过什么那个房产诈骗的事情啊？
房产诈骗基本上，
因为现在差不多9点多了，差不多可以讲鬼故事了。
好好对呀、啊，老实说，房产诈骗在这个年代越来越难了。当然，你说少有一些特例能够把你的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利用一些法律的漏洞，好是有机会的。但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要去研究，没有想要去那么研究的原因，是因为老实说，它的确有很多就是少数的这种各类的个案，对啊。但如果你要用总数来讲，它还是偏低的。这就跟我们每天要不要出门是一样的，出门有可能会被车撞，要不要出门？对啊，所以你还是会出门嘛，只是你会更小心一点啊，可能多学习一下，好，比如说学习走路要靠右边还靠左边还是靠北边，对啊，所以你会去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嘛，比如说你会分辨红绿灯嘛，对啊，小学生有没有？你知道小学生现在走路都学日本的小朋友都要把手举高，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
对啊，他们都要把手举高，为什么？因为开车的视线是看不到小朋友的，所以他把手举高的话可以增加他的身高多20公分，所以比较容易被车子发现。对啊，所以有一些知识有一些教学是必要的，所以你多学这些知识教学，那就有可能可以避掉一些风险。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多学习一些知识来避掉这些房产诈骗。
教练，我跟你讲，我就跟你说，现在在看直播跟追踪我们的粉丝都是有钱人。
真的吗？
有人在问你都更的事情。
好，问什么都更的事情？都更也是可以稍微啦，我们都略懂略懂，但如果要专家的话，就要请更厉害的人出来了。
来，我讲一下，这个建豪，我们的建豪说，台北市都更同意比例达 80% 的时候，最后都能成功吗？
是不是实体里面有问对不对，可不可以，成不成功？对啊，
你太严格了。
我太严格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定要三不五时的提醒这件事情，但我还是会拉回来讲，好吧？我不会这么无聊，因为不然直播没有人看。我懂，我懂，我懂，对啊。但还是一样哈，这是我的风格哈，大家要。对啊，就是我会慢慢在无时无刻输入你的潜意识。好，简单来讲，刚刚讲说 80% 以上能不能成功，其实说这个都更里面有很多每一个环节，它有每一个环节的风险，都有可能在每一个环节里面 fail 掉。但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法规的健全，随着整个社会集体意识的提升，以及随着这些人才的本质学能能力经验的提升，基本上呢，这些所谓的烂尾楼的机会就会大大的降低。好，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听到烂尾楼几乎都是在2018-2019年之前。为什么？因为2019年有上路了一个叫第九次都更法修法，修过之后呢，有很多的条件，有很多的这些方案都不太一样了，所以呢，相对在监督这个建商，他们在盖一个房子的话，相对比较不会让他提前把很多钱的拿走，然后他就绕跑变成烂尾楼，比较不可能。但我不能跟你讲嘛，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年代你要诈骗要更有能力 啊，这个年代你要当烂尾楼，然后全款潜逃，你要更有能力啦 啊，应该这样讲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嘛，就是我们期盼我们都不要遇到，但是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我们自己的能力提升了，我们有意识的去研究这些法规的问题，请求专业的人帮我们监督，以及多花一些费用。像我习惯就是啊，没关系嘛，我多付一个顾问费嘛。我虽然只有一个房子要都更，但我可不可以付一点顾问费，请一个建筑师帮我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猫腻，然后再请一个全案管理公司的那个教练或总经理帮我看一下，哎，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样的猫腻，对吧？我多方询问了，是不是我就降低了风险？我也不能讲完全没有问题。
啊，教练来闲聊一下，你最近是不是要弄都更？
对啊，是啊，怎样？想不想跟？想跟在下面留言加一？可以，可以，可以，一定都可以。对啊，
你自己弄都更，你怎么弄啊？
基本上就分三种嘛，公办都更、建商合建跟自办都更嘛，所以我们比较喜欢走自办都更嘛，对，因为它的弹性比较大，我点到为止，就弹性比较大，好，也不是说未来不一定就是自办都更弄一弄也有机会转建商合建嘛，对啊，就是至少你的主导权在前面你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好，所以如果你对都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加一啦，好不好？就之后我们
干嘛要跟你一起那个加入你的都更行？
对啊，就是如果要搞，大家就一起来搞嘛。我们现阶段呢，要发起一个叫做都更大联盟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进到每一个社区里面去 lock 住某些房子，然后呢，伺机而动，有机会我们可以在那个社区里面发起自办都更
卧底。
对啊，我们就会有很多这些什么叫卧底？我们叫进入一个社区，跟他一起成长。去经营一个我们可以用，对，我们可以用十个月去改造我们的房子，对啊，让它变得宜居，是吧？这些老旧公寓，然后用10年来去经营一个改建的机会，对吧？然后就进可攻，退可守。
你刚刚讲那个分割出租，可是你没有讲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都更啊，因为分割出租完就是等着嘛，等着能够未来有机会我们发起自办都更，那它就不是用 10% 的报酬率在谈的。他是用一倍、两倍甚至五倍的机会在谈的。
哎，这件事情网络上一直有人在讲，就是因为你这影片发出去以后，大家都说都更不会赚那么多钱，还有很多成本跟风险。
当然哦。
可是为什么你可以讲到三倍、五倍？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有杠杆吗？因为你买一间房子，我们讲1000万的房子，都更后会至少变两倍，变2000万嘛。我们简单的数学逻辑而已。当然有些厉害的地段可以变更高嘛。那我们讲1000万变1000万。 但是你一千万一开始只拿，如果两成的自备款，是不是只有两百万？那两百万赚一千万，请问是几倍？五倍嘛。啊，你说扣一下税，好，给你扣好不好？至少也有三倍吧。对啊，所以我们讲三倍到五倍是很保守的在抓的。也就是说，在杜根的世界里面，某一些厉害的咖没有十倍是不碰的。我们这种小咖还讲那么保守，还被吐槽啊！现在啊，买买卖供卖供卖供，等下卖供卖供，较贵气。对，
其实教练都偷偷在短影片里面，就是透露财富密码。
对啊，其实里面已经讲了蛮多了，只是说听得懂的人大概就知道啊，你真的是把一些厉害的东西讲完了。
我想现在看直播的人，真的都是内行的人。
内行人是吗？才会问内行的话是吗？
你上次讲一个很基本的，你说房贷尽量借久一点。
对啊，本来就是啊。
然后结果底下竟然还有人讲不对。
不当
好。讲一下那题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
简单来讲就是说，房贷我当然就是贷越长越好，比如说三十年、四十年。但有一派的人就会觉得，那还那么多钱给银行当利息？对啊，我们就简单来讲啊，一千万用通膨3%来讲，以后会变多高？会变多大？一千万数简单的数学哦，对，一千万，然后去乘上1.03的十次方就好了。好，你去算这个数字，跟你还银行的利息一千万，你贷款800万，乘上2%的利息，你去算一下十年后你还的多少利息？一个是单利计算，一个是复利计算，请问哪一个会赚比较多？对啊，数学而已，数学不会骗人，人会，好不好？对。
数学不会、啊、
对，数学不会，
不会就是不会、
啊、对，不会就是不会。我们今天是要来绕口令就对了，还是讲脱口秀？
你要再 呼吁一下，
呼吁什么？呼吁，对啊，呼吁3月23、24是不是？好了，呼吁什么？
那如果升息怎么办？
升息，对啊，升息这件事情，自住的人当然会很心痛嘛， 对不对？但我刚刚讲嘛，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收租，
哦，
是吧？
我就说，比如说利息变8%了，
利息变8%，
对。
的那个时代假设来临了、哦、基本上最先头痛的人也不是你，还没到8%，应该台湾的中小企业主会先倒一片。对，最该头痛的人应该不是你，因为轮到你的时候这个岛也不能待了，对吧？对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又来了，你有没有移民了？我们好像在 callback。
我听你来讲讲，我要移民了。
对啊，所以我说如果大家为了那些担心一样嘛，人家现在哪些国家在大罢工？对啊，你要不要去看看？哎呀，法国在大罢工，然后哪里在大罢工？一大堆啊！对啊，那、啊、你说台湾呢？上一次罢工什么时候？对啊，华航是吗？哦，因为真妹可以看，大家才会记得华航。对啊，是华航还长荣？华航。对啊，对啊，所以某程度上，我说别的国家有别的国家它的问题，只是因为你都不看国际新闻，对啊，哦，都不去多了解，那基本上你就会看台湾的不好，这有点可惜。好，大家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体两面的东西待解决，好吧？
那有人问说，那个租金所得报税以后加在每个月的薪资里面，那他这样子收入就会增加，那他在买第二房的时候贷款能力会变高吗？
贷款能力会变高吗？会，那个叫收支比，麻烦查一下收支比这个关键字。收支比它是怎么计算的？其实就分子跟分母的游戏嘛，就是你的分母本来你的收入是10万块，你买了一间租金加了6万变16万，你的分母变16万，但是你贷了一个贷款，对吧？你贷了一个贷款，如果每个月要还4万，那就16分之4了嘛。那接下来你再买第二间的时候呢，那你的贷款如果又是4万，那就变16比8，等到你出租的时候呢，就变22分之8。对啊，那就看你怎么控管，你可以控管的越来越厉害。对啊，
欸，那这样是不是就变成说我只要房子就买的越来越多，反而我的那个贷款能力就越来越强？
有可能，哦，早期的土财主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获利能力很高，他很会做这个现金流的情况下，那你的贷款能力本来就会越来越强啊，就跟企业一样啊，你的营收越高，是不是贷款能力越高？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对啊，其实它是一体，它是雷同的东西，只是大部分人因为没有做生意的概念，所以会误以为说啊，这是恐怖的，这是骗人的啊，哪一个做生意不是想要让营收变高，然后贷款能力变好？对啊，所以你把它套到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逻辑，是你没有能力去控管它，才是一个大问题，好吧？
哎，那个老房子啊，就是你说分割出租都是买老公寓嘛，对不对？
是的，
啊，老公寓会不会倒掉？
倒掉不是更好吗？就马上都更啊！
倒掉就
对啊，立马变危楼啊，变了危楼就那个，我不能讲说立马啦，立马都更了。我说他可以都更的几率不是就变高吗？对啊，因为没有人会反对嘛。
我每天去摇房子，
对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讲那个阴谋论嘛。之前那个哪一个地方啊？哪一个地方不是有什么地层下陷嘛？哈， 之类的啊，哦，啊台北市长很那个风尘仆仆的赶到现场去嘛，对啊，哦，不是讲最近的，要讲上一次的，对啊，我们都在讲那个阴谋论，都故意让他倒，那一栋就可以重建，对啊，本来怎么谈都谈不下来，然后故意让他倒，然后他就会愿意重建，没嘛阴谋论，对啊，
哎呀，啊，
不代表。哦，对，不代表本台立场。对对对，我讲网络上的传言，网络上的传言，赶快撇清责任。对 对， 對，我从网络上看来的。
哎，所以有人说那个房子，台湾的房子50年就不能住了。这个你短影片有讲过，
对啊，50年不能住，其实是钢筋混凝土的使用年限50年。对啊，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好不好？哦，不是房子只能住50年，请问买一台车可以开几年？看你保养的能力嘛，你保养的够好，不是有老爷车70-80年还是可以开吗？对呀，啊，70-80岁，哎，欸，拜托，那多值钱啊！有些金龟车70-80岁了，它超值钱，它还是能够开的，欸。
那可能要车对呀，
啊，当然了，那你就去买钢骨结构嘛。现在你就是买双质证的嘛，让你的买房子好一点，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对呀，啊，哦，所以重点就是你可以一开始就买好一点的，又或者是你在这过程当中你会保养它，所以它可以使用的年限就会长一点点。哦，简单的逻辑而已，好不好？所以一间房子到底能够住几年，这不是一个答案。不然大道城那边，哦，大道城又少点红台位，对啊，就是很多地方基本上它的屋龄都超过70-80岁，它还是有人在住，有没有被判定危楼？没有，这样 OK 吗？嗯，对啊，那人家国外的古迹咧，住200年的，对啊，那怎么办？什么叫房子只能看他用什么盖嘛，对啊，所以是当年大家用钢筋混凝土去盖嘛，那我们就讨论钢筋混凝土的使用年限可以多久嘛，对啊，其实也不是钢筋混凝土啦，我们刚刚讲的是混凝土使用年限50年啦，对啊。
有人问说，那教练买公寓5楼便宜出租也是可以的
哦？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对啊，1、2、3、4、5楼当然都可以买啊，只是现在比较多的是4楼跟5楼嘛，为什么？我们常讲那个理论嘛，就是会买，因为现在公寓大部分都平均40年了嘛，就是40岁的公寓嘛。你去想想，当年买公寓的人几岁？大概就30，年轻一点30岁嘛，加起来现在几岁了？30+40就70岁了嘛。来，你70岁的时候爬5楼，爬爬看。对啊，哦，如果你现在70岁还能够爬5楼，代表你身体很健康。
我现在都不想爬。
你现在不想爬，那叫不想爬，跟能不能爬是两回事。对啊，爬不爬得动是两回事。对，所以来到70-80岁的阿伯阿公阿嬷，首先当然是4、5楼爬不动啊，啊爬不动怎么办？我们还听过那个个案，就是阿伯一个月只下楼一次，对啊，这就是一个很大型的社会问题，真的是很大型的哦，只是他没有立即造成社会的负担跟增加社会的成本，所以还没有人去碰触这一块，把这一块挖出来，否则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社会问题。好，所以大部分现在都是4楼、5楼的公寓，因为爬不动了，他们有能力的人就去换屋了，换成电梯大楼，所以他释出了就会卖出来。所以不是我们不去想要买2楼的，是因为抢不到，因为稀有稀缺啊。为什么不买1楼？哦，1楼通常比2楼单凭价格多个10万，所以呢，买来收租相对效益又偏低了。除非你是店面，店面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谈。我们讲到住家1、2、3、4、5楼。
哎，那你讲就是这样，4、5楼供给比较多，是不是价钱会
便宜？对，哎，当然。对，所以它通常4、5楼跟2、3楼的价格是会差一个级距的，至少都有差个2、3万啊，啊，有多的差到5万、8万的都有，很夸张哦。对啊，因为稀缺性，而且某些地段那个2楼都是用抢，而且都追价买，比如说均价是40万，有人追到45万、48万再买。对啊，
有人直接买顶价吗？
啊，没有办法买顶价，因为顶价是没有产权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直接买顶价。对啊，所以违建是没有办法买卖的。一般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违建，为什么能买卖？他买卖是买卖那个土地，不是买卖那个违建。OK， 对啊。
教练，我们再5分钟，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
还是你还可以。
对啊，我还可以，要聊到12点都嘛可以。
好，那我们对。那我不行。哎，叫我们那个房产教练 Cosmo， 今天是首播啊，好不好？
首播，首播。
我们现在有将近40位朋友在看。
对啊，你看这样我们播到12点会不会变400位？
有可能，有可能，我们继续播。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跟 Cosmo 房产教练预约咨询的话，其实是不便宜的。那今天直播的话呢，我们就是
问到满，问到爽，
凹到他，好不好？随便问到他。如果他等一下回答的有点面有难色的话，我就会逼迫他，
逼迫他。对啊，对啊，对啊，首播啦，首播大放送，所以呢，大家有问题赶快问。 对啊，我尽我所能啊，虽然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大概都略懂略懂，在买房收租的世界里面。
首播啦，那个给 Cosmo 教练按个爱心好不好？
爱心是，
对对对，还是刷一排汉堡。
汉堡为什么汉堡？哎、欸，有没有打赏的机制啊？哎呀，对啊，我们该来打赏，
人家打赏，你是对，
不是哦，不是做直播就可以打赏吗、哦？
要脱衣服才
行。哎、哦、哎、欸欸，我不走那一派好不好？我脱了也没人看。
因为你今天背景蛮
像网美的哦，对啊，脱了就会掉粉，不要了，不要了。我们走知性知识路线，
按个爱心给 Cosmo
教练，
对啊，好，很多人按爱心。好，那有人说那个现在公寓都变得好贵，四楼。
对啊，对啊，因为现在买公寓已经不是在买公寓了，这个年代大家已经越来越知道买公寓是要买土地啊，对啊。应该是说比例上越来越多人知道买公寓是为了买土地，但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分两派，其实还是八二的感觉啦。我个人用感觉来讲，这时候也是参考参考，不是答案。两成的人开始慢慢知道可以买这个公寓是为了那个土地，但八成人为什么还是未来抢公寓的原因，是因为真的电梯大楼买不起。你同样要使用空间，我们讲使用空间30坪，30坪的公寓一坪假设40万，在永和一坪40万还很难抢到哦，现在永和没有45、48，基本上有一点难抢到好的地段。好啊，你30坪乘上40万，你就1200万了，公寓就1200万起跳了。那电梯大楼，你要里面使用空间30坪，那你买的全幢面积你就要到达45坪到50坪。那你说45坪乘上1坪70万，永和70万现在还不一定抢得到新房子。对，70万乘上45坪，这样是多少？3150万哦，心算还算可以。对啊，3150万呢、欸，你去跟1200万，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来，好像爬一下楼梯还可以啦？所以为什么二楼的很多人抢，就会变二楼的就不会是卖40万，他就会变得1200加200万在卖，他就会卖1400万，还是有人愿意，因为他会拿1400万跟3150万来比。对啊，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落差，大家突然想一想，还是觉得负担得起比较重要，住得舒服比较重要。
欸，你为什么讲买公寓在买土地啊？
买公寓在买土地的原因是因为还是一样串联到后面的都更嘛，就是说我一样买一个三十坪的房子，土地大概都是8到9坪，那买这8到9坪以后，我可以换到多少坪的房子？哦，最少最少我都换回30坪的新大楼嘛。对啊，我30坪的旧公寓换成30坪的新大楼，虽然室内只剩下21坪了、啊，但我还是从40万增值到70万啊，对吧？哎呀、啊，所以我这样的换法其实也还算不错啊。只是当然要遇到都更啊。所以我们讲说，先不管一坪换一坪室内坪，我们讲一坪换一坪全幢坪，你都有30坪变30坪的新大楼，从1坪40万变成1坪70万，那还是不错啊。对啊，所以大家有一点像是在买一个未来，但现在住的还算舒服。只是要爬楼梯，
大家就是买一个梦想，然后等着 Cosmo 的间谍进去。
讲什么间谍？对啊，我们虽然20年看《无间道》长大的，对啊，但我们也不是用间谍的心情，我们真的是对对对，都更大使。对啊，因为老实说，现在我们前几天才去参加那个就是新北市政府在辅导一些社区啊，想要能够再加速推动都更。好、哦、啊，处长有来有讲了一些话啊，那科长也很苦口婆心的想要能够去跟大家达成共识。最重要一个关键还是一样老问题，就是社区如果没有热心的人，还真的很难推动自办都更。对啊，所以还是有要有一群有热心，然后有一点知识，然后呢有一点专业，然后又愿意垫一点点钱，来为社区出钱出力。对啊、
欸、可是你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奇怪、欸、就是你刚刚说都更完以后可以赚个3倍、5倍、7倍，
嗯，
这么好赚的事情为什么没有热心的？
因为不确定，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早期那一段前面20年都被建商用开发团队、土开团队去挖过好几轮了，所以能够挖出来的大部分都被挖完了、哦、我说第一轮哦，我简称前面20年是第一轮，现在假设进入第二轮，那进入第二轮，那一定要有新的突破的方式，所以出现了过去这5到10年出现了围绕，所以呢，大家就往围绕小基地面积走。哦，所以一样嘛，在挖过了第二轮，那应该讲现在是第三轮。哦，就第一轮是建商挖大面积的， 再来这五到十年挖小面积的又挖过了一轮了，但因为那个奖励容积每年都在掉嘛，就是围绕快要进入到末日时代了，对啊，所以它就越来越没有效益了，所以就越来越少人想要进去再抢这块大饼。当然还是有人做啦，因为还是有利可图，有一些地方上面还是有，就是可能商商啊或商事啊这种土地价值比较高，还是有人愿意去做。好，那接下来第三轮就会进入到自办独耕了，对啊，那进入到自办独耕，因为没有建商了嘛，少了建商分红，的确我们自己社区当然就分红回来自己身上的，我们可以分比较多一点，但同时就得要有热心的人，然后以前是建商做这件事情嘛，那现在变成社区我们自己的邻居来做这件事情。对啊，
有人说板桥房价已经80了，
板桥房价80你确定吗？不是90了吗？对啊，你要看你是新板特区啦还是江翠北同化区，看你看哪一块区块，其实板桥很大，所以呢基本上江子翠那一区大概是70-80、哦、对啊，那统计数字你可以上去看乐居，他帮你统计的很好，只是最近我们刚好有在研究都更，就是那个板桥的都更案，所以我们大概有上去看一下，新板特区那边都到90了，对啊，有些还有建案破百，我们都摇摇头，板桥为什么可以破百，板桥为什么可以破百，当年他50的时候为什么不买？
对啊，我新庄那边是荷花池啊，
荷花池，对啊，对啊，都一样啊，就是说啊，就是新义区拜托20年前还不是一片荒芜，对啊，你也不敢买啊，叫你买你也不敢买啊，你说没有 7 你就不买，有 7等到你有 7就很贵啊，不就这样吗？
你刚刚讲的行动力，这个我很有感觉，
对啊，行动力哈，对啊，行动力，
那个2019年开始看房。
2019年开始看嘛，
对对 对，然后从新庄一路从40万看到了
65万，从40万看到65万还没买，
对，还在研究了，
对，那我一定要送他一个故事，叫做富和尚跟穷和尚的故事，
对啊，
没有要讲，大家自己上网去查，对啊，都在讲行动力的事情啊，就是不是你有钱跟没钱啊，是你有没有行动力啊，对啊，
可是我们上次看到板桥有一间啊。在那个板新站对面，
板新站对面，
要40万，
对，然后呢？
那江子翠那边要70-80万，为什么差那么多？
80万。40万，你说那个在新板捷运站附近新大楼吗？那是公寓好不好？你拿公寓跟里面那锤黑上面拔蜡盖捧个币啊，那就两个不同的东西嘛，对啊，一个是公寓，当然是40万啊，哎呀，啊，刚刚讲的是新房子，5年内的新房子，
所以同一个地方，老旧公寓跟大楼价差可以到一倍以上，
欸，不能讲到一倍，如果你能够找到一倍，我们以前是有一个快速试算的公式，就是如果当地啊他的新大楼买70万，如果现在公寓能够买到35万，我们就抢，对，
你的财富密码
之一，对，偷偷讲了，对，
那现在
但越来越难啊，越来越难啊，
哦，找不到，
对啊，越来越难了，对啊，因为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结构问题，比如说当年新成屋还在40万的时候，你说你要去抢20万是比较容易一点，哦，顶多你买22万觉得还不会差很多嘛，对啊，哦，但一样嘛，这个叫多了一层嘛，对啊，但20万变22万你不会觉得差很多，但现在如果是40万变44万你会觉得差蛮多的，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数学的谬误的问题，对啊，所以这个年代要做到这件事情是相对又变难许多了，对啊，只是说我们在20年前跟正常15年前那时候在做速算的时候会觉得，哎，这样可以快速评断一些当地的房子，
对啊，博浩说，请问建议买隔好的还是买打掉重新隔，建议要大坪数的还是小坪数低总价，
好，简单说齁，就是要买人家隔好的还是买来你自己隔呢，一样，这都是能力的问题，两个是各自不同的能力，你买来自己隔你要有隔的能力，申请试装的能力，你买人家隔好你要有评断他有没有偷工减料，他有没有凹你，他有没有包装的能力，所以能力不一样是要看你有什么能力去买那一类的东西，同样道理嘛，对啊，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一样，你有什么能力当然就找什么工作嘛，哦，逻辑是很相同的，到底是要买大坪数还是买小坪数，基本上还是回到投报率，既然你是买来投资，第一关键是还是要先讲我的获利嘛，获利达到你的预期嘛，哦，啊，先不讲你有没有幻觉，那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先讲说你的达到你的预期是合理的情况下呢，那你当然先以投报率为主嘛，不是大小坪数的问题嘛，对啊，那再来就是门槛的问题嘛，你买大坪数你有没有那个卡层假戏的下游啊嘛，对啊，你没有，
看我们直播的都是5级男
啊，5级男
有那个卡层
、哦，忘记了，对不起，再次道歉，对对对，
鞠躬啊，
鞠躬， 下跪。对，好，好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有那个能力，当然我们会建议你哈、哦、往大坪数的走，因为大坪数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好谈总价，就是说因为去抢的人比较少，哦、小坪数抢的人比较多，供需的问题，所以大坪数因为供需的问题，所以你比较好谈价格，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我们讲大坪数不是讲那种七八十坪的、哦、我们讲公寓顶多你买到四十出头坪、哦、算已经是偏大的了。好，那你也要考虑到有空间数的问题，比如说隔套房你要合法的话，你只能隔五个啊，对啊，那你隔五个你买八十坪干什么，你还是隔五个啊，对啊，所以你的效益就会出不来，对啊，所以某程度上呢，你还是得考虑到法规的问题、哦、好不好、哦、所以这些提供给大家参考。
为什么那个分割出租就是是不是有什么直下同意书？
嗯，
这是什么、啊？
现在政府规定呢，就是你要新增两个厕所或两个居室以上的话，你要取得楼下同意书，嗯，才能够去做所谓的这个室内装修审查，去申请以及要得到合格证。对啊，所以呢，这个楼下同意书呢是近几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台北市大概是在2010年吧开始。然后新北市在2019年之后呢、都会需要你要做这种新增两个厕所或两个居室，其实它并不是去定义你有没有隔套，它在定义的是你有没有新增两个厕所或两个居室以上，它就要你去取得楼下同意书。对啊，
会打扰到楼下，
对啊，对啊，打扰到楼下，对啊，所以呢他想要能够降低，因为太多人去检举了嘛，或是太多人去 complain 了嘛，所以他干脆就用一些行政命令让你的难度变高。
那这样对你们分割出租的产业造成什么影响？
造成的重创啊，没有没有，不是重创，怎么可以讲出这？
开直播没有了？
对啊，我们现在要改行当抖内啊，不，改行当网红，没事啊，没事。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呢，它基本上会增加难度，但所有的市场都是这样嘛。当它难度越高，也就代表它的竞争者变少，所以看你的心态健不健康啊。每一个行业别都是这样嘛。就是旅店变严格了，所以竞争者也变少了，你做得好你就可能够赚到钱，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就是良性的方向，良性的循环是件好事。
那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什么叫解决方案？
就是自从那个需要直下同意书以后，
没，这是一个比例问题啊，对啊，大数据问题而已啊，就是你勤能补拙嘛，你就去跑时间就会有一间啊。
哦，真的假的？
对啊，你就认真去跑而已啊，跑时间就有一间，跑时间就有一间，大概有一成左右的楼下的屋主是会愿意签的，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不是你给他钱就会愿意的哦，因为台湾人不太会愿意随便拿人家钱，因为这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认为拿人家钱好像是有鬼的，好像是犯罪的，对啊，为什么呢？从买票开始，好，这有一点历史啦，这要讲，从小有没有听过阿伯阿公阿嬷有没有？对啊，买票有没有这件事情啊？看过对吗？
对啊、
你都会，因为我们的小时候都有看过啊，就是我们那个大人都会收个什么500、1000啊，哦，然后哦1000算厉害的哦，500算比较正常行情。那你拿了500，你投票就会去投了嘛？那这个年代基本上没什么效嘛，因为现代人就拿了不会投嘛。对，这两件事，两件事。对，想过这个问题。对啊，但那个年代民俗风情哈、哦、就不太一样。哎，阿伯阿公阿妈都是很有诚信的人，啊，做人爱成熟哈、哦，对吧？啊，你讲提钱你来瞪好人，哦，阿伯会要生孩子会没屁眼之类的哈、哦，对之类的，他们有那样的观念，所以会做那样的事情哈、哦。所以，但因为整个社会我们开始去打这些所谓的买票的事情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让弥漫的一个气氛，就是你拿钱就是不对的。好，所以它变成了一个集体意识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台湾人其实你要硬塞钱给他说啊，换楼下同意书，他还未必要。
所以是不是要塞奶？啊、嗯？
不是要塞奶啦，他其实是那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呢，我还是说你就勤能补拙就好了。对啊，因为你花再多力气，我们讲说哦、有时候你硬要花很大的力气啊，想说这样要不要研究更厉害的技巧？你为什么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呢？在恋爱的世界里面，是不是也常讲这一句话？
哦、教练，你对恋爱也、
啊、对，我们改天来谈谈两性关系，我也可以谈，好不好？虽然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都略懂略懂。对啊，从房地产谈到恋爱观，对啊，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些很多通则都是一样的，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好不容易抢到一间房子啊，我不买这一间，我的人生就已经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对吧？
啊、没有，就看下一间。
对呀、啊，就下一间就好了。永远相信，假如你还没有得到，是因为老天要给你更好的。
对啊， 你也心灵鸡汤，
对，心灵鸡汤也可以讲，虽然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但都略懂略懂。心灵鸡汤我也可以讲，
我们应该把这变成你的 slogan。
对，是哈，
虽然不是上知
天文，但都略懂略懂。Cosmo 教练的 slogan。对啊，
专叙述改掉。
对啊对啊，真的啦，不要一直往负面方向去想啊，因为真的黑暗不存在，只是没有光，好不好？所以不要老是去想那些黑暗的事情。
哎，那你那个勤能补拙啊，是你自己跑，还是你又有什么？
哦，当然是付钱请人家跑，没有没有，不是啊，就是看你的等级能力嘛。你刚开始没有功力，你也不懂这些，那你当然还是要去学一点这些。刚刚讲还是讲实作嘛，对啊。等到你跑过100件、200件、500件，你可不可以带徒弟了？当你能够带徒弟了，可不可以跟徒弟交换了？你也不一定要付钱啊，用丰盛的交换嘛。你可不可以用你的知识交换他的？肉不是肉体，交换他的行动。
对，怎么讲？因为我们现在看直播都是五级狼，
五级狼。
那我们呢，就是要拿楼下同意书很麻烦，我直接买一栋，
买一栋当然可以啊。我就是跟私立有关，五级狼，我们就团购嘛。我前一阵子才，我们前一阵在团购，就1、2、3、4楼，大家一人买一层啊。对啊，一人买一层啊。我们大概每一年平均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个案。就是刚好一整栋的公寓，那我们就一起把它标下来，然后一人买一间，一楼签给二楼，二楼签给三楼，三楼签给四楼，四楼签给五楼，结束。对啊，
勤能补拙。
对，勤能补拙。
勤能补
拙。对啊，这没有什么勤能补拙啊，这是跟能力有关的啊。这买整栋的没有办法勤能补拙。对啊，啊你说一楼嘞？一楼要不要人家签给他啊？不用哦，阿飘不用签给他哦，楼下没有人。对啊，所以一楼不用拿楼下同意书，只是一楼太贵了。我还是讲啊，就是那成本效益的问题，你可能做隔套不是那么有效益。对啊，哎呀。
欸、有人问说，那个平均来说，出租平均投报率要多少才算好？
平均投报率你要看总投还是看 ROI？ 你要看在哪个区域、哦、比如说总投的话，在大安区你能够做到什么3.8%、4%，我已经给你拍拍手了。对啊，在屏东麻烦做8%、10%，好不好？看你在哪个区域嘛。对啊，永和大部分只会来到4.5%左右，算是已经水准之上。对啊，因为那跟你的分子分母的关系有关嘛。因为有些好的地段，比如说大安区，它的分母实在是太大了嘛，你的租金怎么拉都有一个天花板。对啊，所以你拉不上去，会有这个问题。
哎，有，你看哦，我就说吧，我们这
有五级狼是吗？
五级狼，
有
这种要揪一下、哎，
来来来，要揪一下，
来群主
来加888，好不好？啊，应该是说直接给 LINE。官方账号，赖官方账号贴上去，对，大家马上加入赖官方账号，写说我要都更案啊、哦，不是啊，我要整栋啊，我们现在有点错乱啊。
哎、欸，教练，
对啊，我要跟着一起买整栋的。
你讲一下你在群组啊，你是不是都在里面就是试出案件
哦？就是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赖官方账号啦，上网搜寻就是 Rich Arc 的那个官方账号啊，也可以加入 Cosmo 包租公小讲堂。啊，在 FB 的社团也可以，这两个频道都是我们长时间在耕耘的，对啊。那最近这一年呢，感谢我们的合作团队哈、哦，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对啊，帮我们一起又经营了一个新的频道啊，就是 Cosmo 房产教练。哦、不小心就变成百万网红了，是吗？我们现在是98万，是不是？妈妈认真一点，对，等一下升一支影片，加2万。
你觉得我们这个设备有升级了吗？
设备升级，哦，有、
欸。大家在敲碗账号啦，
敲碗账号、哦，对啊，哎呀、啊，欸，真的啦，整栋的，我们真的是大家一起合力嘛，对啊，哎呀、
啊，阿信，你说那个分割出租有没有说什么地点比较好做？
欸、不是叫地点比较好做，应该说地点比较好出租、哦、关键用词要讲哪些地点比较好出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那为什么我们长时间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代租代管做了11年了，我们有一个资料库系统，从11年前就开始记录这些相关的资讯，所以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对某些区域的敏感度是很高的，知道哪里可以租多少钱。对啊，啊，租不到的我们就不要去淌那淌浑水了。比如说有某些什么以西的，我们就不要乱讲，我们不然会贬低人家什么什么什么桥什么河什么以西的啊，什么什么以南的我们就不进了。对啊，太偏远的我们就不进了，原因是因为租金不好租。对啊，或是有一些比如说偷偷讲一下，就是合一住宅旁边的公寓都比较难租，因为合一住宅本身就租很低啦。对啊，所以有时候是要去看那个市场你的租金效益啦，就是好不好租跟租金效益怎么样，这个要一起看的，好不好？
好，那教练，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对啊，
给你那个，
所以账号有对上去了吗？
给你工商一下，
工商一下，3月23、24，包租公特训班，好不好？欢迎大家一起报名， 我们那一天真的会有至少十个教练轮番上阵，然后教大家找房子，然后议价，然后到贷款，然后到所谓的室内装修审查，到装潢，到招租管理出售，这些都有人讲。甚至我们还会跑关哦，偷偷讲，我们还会跑关，让你近距离的贴近这些讲师教练们，能够近距离的直接问他们，他们很开心。
贴近你吗？
现在是讲脸贴脸吗？干嘛要贴近我啦？直接问就可以了，好不好？
你也会讲吗？
会，因为我们当天设计的课程里面比较特别，就是说每一个主题都会分上半场跟下半场，上半场讲基础的会有我们的教练群去讲，然后下半场讲进阶的基本上都会有 Cosmo 讲，所以 Cosmo 是负责这两天几乎会讲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我都是负责讲进阶的以及让大家 QA 的。
Margo 说教练好专业啊，
还可以还可以哦，对 Margo 我们好像
上知天文下知地，
虽然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但都略懂略懂，
对对对，
好不好？
你说 Margo 怎样？
Margo 好像是我早年的一个朋友，是吗是吗是吗？是不是认识我的 Margo？
Margo 气是那个图片是一只狗，是什么？
没有了，我忘记他姓什么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对，叫 Margo 的有很多人。
有人说有一间就是给教练代租代管的，有你的那个叫什么
粉丝是吧？
学生，
对啊对啊，还可以啦。因为但我们讲说这些都是大家期盼能够让这整个生态变得更好，我们还是一个往正向往这个就是大家共好双赢的方向走的哈，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啊。
那我们今天是首播啊，教练之后你会继续播吗？
会啊，对啊，只要大家敲碗就会播，好不好？但我们还是会安排时间，不是你昨天敲今天就会播了，好不好？
那不然我们现在来定时间，
现在定时间，好，没问题。
你刚刚讲嘛，第三点，年轻人就是要有行动
行动力，对，我是年轻人，
不能当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好，原来这也是 slogan， 不要当思想的侏儒啊，不思想的巨人啊，那个行动的侏儒，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当小巨人。
对，当小巨人。
我们 cosmo 小巨人，下次直播什么时候？
好，那我们定一个时间，两个礼拜后，可以吗？
不行啦，现在要打铁趁热啦。
打铁趁热哦，那就明天啦、谁怕谁？乌龟怕铁锤啊！
太猴急了啦。
对啊，蟑螂怕拖鞋。
下礼拜三啦，好不好？
下礼拜三，下礼拜三有买房收租案例分享会又要工商广告一下了。对买房收租案例分享会感兴趣的，请加入我们赖官方账号关键字写买房收租案例分享会，打案例分享会就好了。如果感兴趣的，下礼拜三不晓得怎么报名的话，对啊，下礼拜二啦，好吧？下礼拜二现在还有空档，下礼拜二晚上可以吗？可以吗？
那我们再看时间。对，
谁说要有行动力的？对，你不是年轻人。好了，我们再安排一下啦。我真的是最近因为要开课了，那个时间真的很紧，很紧，很紧，很紧。对啊，所以我们其实陆陆续续都会再安排上来就期盼能够带给大家有更多多元的这些就是学习，好不好？
Nako 说老师的督更案都是自主督更吗？
我们不是都是自主督更，我们现在手上正在经历的有一个公办督更，一个建商合建，一个自办督更，对啊，应该有两个自办督更的因为上个礼拜又进了一间，所以那一间应该也会自办督更，所以会有就是目前在我手上我想要去启动它的啦，对啊，当然你说要督更都嘛可以督更，对，只是你启动一个还是要花人力成本，还是要花时间的所以我其实横跨三个我们都想要去了解跟经历，好不好啊？当然公办督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那个真的是我们讲说多年来我们耕耘总算有了一点点福报，对啊，所以就刚好遇到，也刚好遇到。
哇，成功说今天收获好多，谢谢教练。
哇，谢谢谢谢。成功吗？
成功真的是很厉害。
成功说我们成功吗？
他成功今天问了很多问题，
哇，谢谢你！拜托你下次都一起上线好不好？你代表大家问问题啦，我们才会变这么热闹，好不好？对啊，以后就发给你一个铁咖牌，好不好？
铁咖牌是不是？
铁咖认证，
头号粉丝，
对，头号粉丝哈，马上颁给你。对啊，
那个时间差不多了，
好啦好啦，对啊，哎呀，大家晚安啦，我们唱首歌，
结尾都唱首歌，
唱首歌，请问要唱什么歌？把人的戏嘛，不要唱这种东西嘛，对啊，
要流行一点啊，
流行一点，科目三我哪会唱？好了好了。对啊，我们还是期盼大家就是多关注我们频道我们也期盼能够分享一些更有料的知识给大家那也祝大家接下来的投资理财的道路上面都能够顺遂，然后呢都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健，然后都能够荷包满满， 然后呢在生活上啊、那个就是事业上工作上各方面都能够和谐圆满喜乐、
欸、
好吧，
你讲话很圆融哎、欸、像主委
很像主委哦，对啊，我都进去都跟案里面当总干事啊，总干事，总干事，总干事就要很会瞧这些事情，很会讲话，对不对？好了，还可以，还可以，哦，不拖累大家了，大家赶快去洗澡睡觉哈，洗洗睡，明天好好上班，乖，好，拜拜。